The Assembly will now hear an address.
大会现在将听取 Mikhail Saakashvili 格鲁吉亚总统阁下发言，请李宾官护送他上台。我谨代表大会，很荣幸在这里欢迎格鲁吉亚总统沙卡什维里阁下来到大会并讲话，有请。诸位先生，各位阁下，各位尊敬的代表，我非常荣幸能再次代表我所热爱的国家在这个讲台发言。在过去的十年中，我很荣幸能在这里发言多次。格鲁吉亚已经从一个失败的国家变成了一个市场民主国家，我们经历过了进步和挫折，经历过了突破，也经历过错误，但是世界看到了我们国家长期致力于自由的精神。今天我想请你们再次听听我们这个国家的声音。我们跨越政治、社会和宗教差异，共同的为我们所热爱的自由而努力。这个声音就是充满希望的声音。尽管我们面临问题，尽管我们还有挑战，而如果看看当今的世界，我确实认为这种希望的声音是我们所需要的。九十年代初的乐观主义，当时自由民主的价值理念似乎是自然的。当时历史人们宣布历史结束了。当时联合国被视为世界的中心，那是九十年代的乐观主义。但是后来我们看到的是悲观主义和愤世嫉俗的看法。现在世界还没有实现和平，人类还没有实现和谐，而联合国也没有成为联合的世界的核心。西方文明曾经胜利过，现在呢正致力于解决深远的经济社会和精神危机。东欧的颜色革命受到了他们几十年前所战胜的力量的挑战。在中东开罗和突尼斯欢呼的人权被取而代之以被毒气杀死的儿童的恐怖被取而代之以大马士革被毒气杀死的儿童的恐怖的照片。所以人们失去希望也是有理由的。但是呢，九十年代的教条乐观主义难道应该被现在的教条悲观主义所取代吗？难道我们就要失去希望吗？难道民主和自由进一步扩大的而所需要的斗争就促使我们放弃信仰和原则吗？我今天来到这里就是要来代表我国人民讲出我们的希望。我来到这里就是要对那些持有怀疑态度的人，对于犹豫不决的人，对于想放弃的人说几句话。如果说西方已经过时了，那么为什么有那么多的波兰、捷克、爱沙尼亚、罗马尼亚以及其他的那些国家的人这么珍视加入北约？为什么数百万的乌克兰、格鲁吉亚、摩尔多瓦以及其他人那么想加入欧盟？如果自由不是人们想要的，那么我们怎么解释在突尼斯一个遥远小镇的一个无名公民的自杀会改变世界的版图呢？不是1989年或者1991年，历史没有结束，而且永远不会结束。自由依然是它的动力，是人们的愿景。世界各地的男男女女都想生活在自由中，他们不想面对这个暴政。现在的问题是，在这场对抗中，我们是当行动方还是旁观者？各位代表、女士们、先生们，此时此刻，东欧的想加入欧洲的这个自由民主的这个国家面临的是压力和威胁。亚美尼亚被挤到一边，摩尔多瓦被封锁，乌克兰受袭击，阿塞拜疆面对的是 极端的压力，而格鲁吉亚被占领了。为什么？因为有一个古老的帝国，他想重新获得他的边界。其实边界不是正确的词，因为这个帝国不管称它为俄罗斯帝国还是苏联还是俄联邦还是欧亚联盟，它从来都没有边界，它有的只是那些边缘范围。我今天就是要代表这些被边际化的地区来发言的。和大多数国家不一样，俄联邦他根本不希望他周围的国家稳定，邻国不断的有动乱，这才是克里姆林宫想要的。他不希望格鲁吉亚、乌克兰或者摩尔多瓦有强大的政府，即便其中有些政府想对其表示友好。我从来都不想在这里老生常谈，但是呢，我的第二任期马上就要结束了，所以我现在更觉得有必要把我的想法说出来。我们说的具体一点，你是否认为普京希望亚美尼亚能彻底的战胜阿塞拜疆？不，因为这样会使得亚美尼亚太强大了，那可能就太独立了。那你是否认为莫斯科想要巴库战胜埃尔万呢？也不是这样。当前现代化的阿塞拜疆的崛起，对于俄罗斯领导人来说是一场噩梦。不，他们不想任何国家取胜，他们想要的就是冲突本身，因为这样能够使得各国有依赖性，从而使得他们不能加入欧洲的共同版图。您是否认为乌克兰领导层次革命的力量的选举失败会使克里姆林宫对这个国家更柔和一点？相反，Yanukovych 政府不断的受到袭击，而且呢已经在Vilnius 欧洲峰会之前呢已经对乌克兰发起了商业战争，而且俄罗斯的官员现在就是公开的表示要让这个国家被排斥出去。您是否认为克里姆林宫愿意讨论阿布哈兹和南奥塞蒂解除占领的问题？既然现在蒂比利斯的政府已经变了，根本不是这样，吞并格鲁吉亚的土地是俄国军队一直在做的。昨天占领者把格鲁吉亚的公民赶出了家园，而且是在光天化日之下做的。尽管新的格鲁吉亚政府最近几周做了一些友好的发言，但是俄国的军队依然不断的朝前推进，他们建了新的这个铁丝网，威胁了我们的经济，而且呢不断的逼近巴库萨斯巴管道线，他们越来越接近格鲁吉亚的主要的公路，使得我们国家的生存受到了影响。普京和他的这个政府对我十年来所领导的这个政府充满了敌意，这不是因为个人之间的仇恨或者文化上的误解，这种解释只是烟雾弹。我的前任来自苏联的这个最高的权力机构，他是在俄国的90年代的直接支持下通过军事政变而获得政权的，他有人们所熟知的这个苏联的这个外交技巧。我来到这里是代表格鲁吉亚人民来的，我需要的就是让大家呼吁俄国结束对我国的占领。而普京对我所领导的政府的这种做法呢，其实绝对不是出于个人的仇恨。我的前任他就在90年代呢通过苏联的这个帮助，通过军事政变上了台。他来自苏联的这个最高权力机构，他有人们所熟知的苏联式的外交技巧，但是苏联不断的破坏他的权威性，甚至几次想暗杀他。所以现在说的不是 Gamaskodia 还是 Shevardnadze 还是 Saakashvili 或者是 Ivanishvili， 这名字不重要，因为现在说的是别的利益。现在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因为当前的苏联当局他们深知，如果乌克兰、格鲁吉亚、摩尔多瓦或者其他地方的国家机构强有力的话，如果他们真的能正常运转的话，那么这些国家的人民的意愿就会进一步加强，他们就想独立，他们就想与欧洲更接近。而格鲁吉亚成功的改革，我们的国家能够正常的运转，这被视为一个病毒。我们以前是犯罪率最高的国家之一，但现在我们是东欧犯罪率最低的国家。而他们呢，却把我们的这种良好的进步视为病毒。所以格鲁吉亚从2006年以来饱受的是禁院战争、侵略和占领，所以格鲁吉亚人民在抵抗，所以格鲁吉亚的民主不断的强健，这对于我们这地区是非常重要的。女士们、先生们，有人想阻止我们加入欧盟和北约，而这正是我们人民的意愿。但是这种争斗现在越来越紧张了。现在这种破坏我们进展的努力有一个名字，叫做欧亚联盟。它实际上就是想替代欧盟，是普京提出来的，是他新的任期里头提出来的。欧洲和欧洲大西洋一体化花了很多时间，而且要做出很多努力。因为有的时候人们甚至觉得自己追求的是一个幻影，而且有的时候呢，威胁这么强大，压力这么大，并且呢，希望似乎很遥远。我们这个地区的有些人呢，可能就觉得干嘛不加入欧亚联盟呢？那么今天我就想来清楚地解释一下，这个为什么不。现在我们面临的不是选择外交政策或者国际盟友的问题，我们面临的是选择什么样的社会和生活。我们的人民必须决定，他们是想生活在恐惧和犯罪中吗？他们还是他们是不是想生活在这个把少数族裔视为拳击带的这个社会中？他们是不是想生活在这样一个世界中，就是公正是厚此薄彼的，而且呢，反对派是会被暴打的。他们是不是想要一个我们在很近的过去曾经经历过的那种社会？欧亚联盟是我们最近经历过的历史，而且也是莫斯科的前科格勃人员为我们设计的未来。反过来，我们过去的传统以及我们几百年的愿望，就是要让我们进入另外一个世界，它叫欧洲。欧洲的社会也不完美，也有疑虑，也有仇恨，也有愤怒和恐惧。但是在欧洲，任人唯贤战胜了全代主义，容忍成为了公共生活的一部分。反对派将来可以当部长，而不是蹲大牢或者被暴打。所以现在的这个选择非常的清楚。东欧以及一些克里姆林的战略家，他们称自己为技术官僚，他们决定掩盖真相，他们决定说谎，他们在乌克兰、格鲁吉亚、摩尔多瓦以及很多地方撒谎。他们的传声筒他们的传声筒说欧盟是什么呢？欧盟就是破坏家庭价值理念，就是破坏国家民族传统，就是支持同性恋婚姻。在最近的几年中，甚至最近几个月中，我们在第比利斯、基辅以及在西西诺，我们听到同样丑陋的最早在莫斯科所演奏的那种音乐。我们听说我们的这个传统在西方的影响下被摧毁了，听说基督教的节日会被同性恋事件所取代，听说教堂会被迪士尼所取代。我们听说我们的东正教的身份受到了威胁，而现在我们来到了这里，我们就是想宣称我们追求的是保持传统。我们是真的那么天真幼稚，会相信这些谎言吗？我们真的会这么傻以为我们的愿意让我们对这个祖先的记忆变成大屠杀，或者对教堂的袭击吗？我们听到俄 罗斯帝国主义所演奏的东正教兄弟歌的这个音乐的时候，我们难道没有听到被暗杀的 Kirion 的真正的声音，或者说只是因为像日内瓦大会提出反对自己的国家被侵略，因而遭受暴行的 Kelaya 的永恒的声音吗？我们真的那么聋听不到被杀害的牧师的声音吗？我们真的那么傻，不知道谁改变了我们教堂的颜色，谁破坏了我们的那些神圣的壁画吗？我们真的那么傻，我们真的看不见谁在占领地区破坏了我们的教堂吗？我们要知道历史，我们的历史告诉我们，容忍是我们这个地区主权的基础，这不是一个道义责任，这是一个国家安全的问题。我们现在要知道历史，我们也知道同样的这样一个古老的帝国主义的原则，就是分而治之，现在和200年前一样正在被执行。如果看一下我们这个地区，我们就知道有的那些了解高加索历史的人就会记住1905年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之间的流血事件，这就是沙皇政权直接导致的。而且呢，大家会由此想到80年代的卡拉巴奇的冲突。大家应该记住，90年代初阿布哈兹战争是怎么开始的？当时格鲁吉亚的准军事团体是从同样的那些领导阿布哈兹民兵，并且带入车臣雇佣军的苏联、俄国的部队里头拿到武器的。他们的目的呢，就是要破坏南北高加索之间的团结，而且他们和100多年前一样，出于同样的原因，他们在针对车臣 English 或者 Dagestani 的战争中呢，他们派了格鲁吉亚的人员。我们同时也可以看到在波兰、乌克兰或者任何其他地方看到类似的图景，在每一处这个帝国都一直在煽动被征服的人民之间的这个仇恨，而且呢，通过这种仇恨使得他们彼此隔离。过去这样的做法行得通了，但是非常遗憾的是，现在这样的做法还在延续。欧盟是最近几十年最伟大的政治成功，它基于三个支柱，那就是要拒绝导致欧洲的这个集体自杀的两场世界战争和纳粹恐怖的极端的民族主义，要拒绝威胁到整个大陆的共产主义，以及拒绝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英法帝国花了很长时间才接受了第三个这个拒绝，但是呢，放弃自己的殖民地是他们的经济现代化，是他们的民主发展的代价。而当然呢，这只有这样啊，才能够让欧洲真正的团结起来。欧亚联盟的这个价值理念却是正好相反的。他的理念就是不容忍，是由过去的克格勃结构所指导的。他的目的就是要让一个老的帝国崛起。当然了，加入欧亚联盟是非常容易的事情，没有社会经济或者政治标准，只要成为一个殖民地嘛，被动以及臣服和中庸平庸是唯一的要求。而另外一个方面，要加入一个真正的联盟，那别无选择，就必须做出巨大的努力，而且呢，一定要达到相当的标准，因为这样的原则正是这个联盟创立的基础。所以对那些持怀疑态度的人，我想说一下，正是因为欧盟要求人们做出努力，而且有标准，也正是因为他寻求的不是把我们吞并掉，所以呢，这个选择现在应该是很明显的。但是现在还有更好的理由来说明为什么这个选择是明显的。选择很明显，因为俄罗斯的这个项目肯定是要失败的，任何一个帝国今天都不可能持续下去。 现在已经是二十一世纪了，所以俄国这个帝国的这个梦想也不可能成功。如果我们看一下历史，法国和英国他们失去了自己的殖民地，不光是因为他们的殖民地争取独立而战斗，而同时也是因为巴黎和伦敦的人最终认为他们的这个帝国不可能成功下去。同样在俄罗斯情形也一样，帝国主义的梦想第一次被人们所拒绝，但是更重要的是不光是在边缘区被拒绝了，在这个帝国的核心也被拒绝了。这样一个被在核心地区被拒绝的这个表现，不光是在这个这个核心有很多公开的示威，同时呢也是因为俄罗斯的那些精英人物对普京的欧亚愿景失去了信心。这些人他们不相信这个项目可行，在边缘区在核心这样一个项目都被拒绝了，帝国主义的道路显然会是一个死胡同，欧亚联盟最终会失败，而且俄国最终也会成为一个有自己的这个边界而不是有附属国的一个国家。所以呢然后呢他才会寻求与稳定的邻国寻求稳定的关系，然后呢合作才能代替对抗，然后呢他才而且这样的这个情形会出现的比我们想象的更早，这对附属地区的这个人有利，对于俄国人也有利。它会发生因为这个帝国主义的项目是很荒谬的，对于现在的这个热爱上网的俄罗斯人来说他们会觉得这很荒谬，而且呢石油和天然气带来的收入如果给他们带来的是这样的愿景，当地人也不想要，所以这个项目会失败。这项目会失败因为天然气本身不能够取代经济现代化，它会发生因为腐败和这个缺乏正义是当今的现实，它会发生因为整个这个地区都因为分歧和暴力而彼此的孤立，因为车臣 Ingushetia Dagestan Tatarstan 以及很多其他地方的人受到了迫害，他们不觉得他们是莫斯科的一部分。这样的情形会发生，不是说要再过几十年，而是再过几年，再过几年，大家听清楚我说的话，再过几年，普京将要离开克里姆林宫，将要从俄国政界彻底的消失，俄国的公民将视之为一个来自过去的幽灵。来自帝国时代的一个幽灵，那是一个充满腐败和压迫的时代，没有人知道这个进程是平静还是充满暴力，他的这个后继者是民族主义还是自由派，还是二者兼而俱之。但是呢最关键的是另外一个事情，那就是俄国将再也不是一个帝国，它会成为一个通常的民族国家，这就是我们应该集体准备的未来的这个前景。我们这个地区现在还是一个充满对抗的地区，而那些以前受压抑的那些被臣服的那些国家应该共同努力以便克服导致他们分裂的那些力量。有些领导人过去的一些这个领导人呢，他们以为一个国家的自由取决他们认为一个国家的自由取决于所有被臣服的国家的这个自由，比如说Pilsudski 的这个波兰，他邀请所有被压迫人民在波兰独立的旗帜下团结起来，但是我们的祖先从来没有获益于这样一个强大的力量，这个力量知道它的根本利益就在于保证每个国家的主权，而这支力量就是欧盟。我们现在呢离Vilnius 峰会更近了，所以呢我想再次发出呼吁，通过发起欧洲伙伴关系以对付08年对格鲁吉亚的侵略，欧盟已经向我们提出了一个合作，在他的大伞下合作的平台，我们应该在这个问题上呢多下些投资，我们应该搞一些共同的项目，我们应该集中改革，这样的话我们就能共同进步。但是改革就意味着我们要有独立，我们要有自己的国家，凯瑟琳二世很清楚这条，波兰曾试图成功的执行改革的计划，想从法国或英国启示的这个箴言中呢获得这个 一些这个领悟。他曾经写了一封很长的密信给 Frederick 大帝，这个信依然是最有效的这个表示帝国主义项目战略的这个体现。他说当前的改革对于俄罗斯和普鲁士来说都是非常危险的，因为这样会让波兰成为一个真正的国家，这样必须制止这种行为。波兰必须被袭击必须彻底的这个打败他的这个计划。这封信其实我们听着非常熟悉，因为我们看到普京在过去的时间中是怎么样对待格鲁吉亚的。有史以来第一次在高加索建立了一个很高效的民族国家，而且他们因此就觉得必须在我们这国家的改革取得成果之前被彻底的摧毁。女士们、先生们，在东欧，包括在分裂的高加索，团结应该是我们的最高理念。我在阿布哈兹战争一开始的时候，我就曾经讲过话，我还记得。高加索历史上的一个象征性的这个场景，在夏梅尔对俄罗斯帝国的这个起义的最后，在夏梅尔投降了之后呢，车臣的最后一个领导人贝松狗他还在战斗，他受伤了，被捕了，他们打算把他这个处以绞刑。俄国的军官呢就找了一群达格斯坦尼的人让他们去观看死刑，他们命令其中的一个人把贝松狗脚下的那一张椅子推掉，这样呢就可以让他这个被绞死。他们希望这样就能够煽动人民之间的仇恨。但是呢，看到这个之后呢，北松格自己把椅子踢开了，因此呢，他最后实际上是自杀了。这样呢，他就很好的保持了这个族裔之间的关系。这种战略。曾经失败过一次，在高加索的各国之间有多少成功呢？所以这样的这个战略必须结束，所以我才在我担任总统期间发起了很多加强南北高加索人民接触的项目，这样的话呢可以更好的加强教育和大学之间的交流。我们需要做一些小的努力，一步一步的走，我们需要为未来的时代做准备，那个时代帝国会彻底的崩溃，这样呢他的这个仇恨的这个遗产呢就能够迅速的被克服。而我们作为格鲁吉亚的公民，我们需要为未来的时代做准备，到那个时候俄国的部队会离开我们的占领区，莫斯科最终会撤离希纳瓦里和苏库米，我们需要做好准备，以欢迎奥塞蒂和阿布哈兹的同胞们作为我们的兄弟姐妹回来，而不是作为敌人回来，因为这样的时代很快会来，会比我们想象的还快。那些流离失所者，他们会能返回自己的家园的，这样的时代在今后的几年中就会出现，会比我们想象的快得多。女士们、先生们，我的第二个任期马上就要结束了，我很自豪格鲁吉亚在我任期内取得了很多的成果。格鲁吉亚走出了黑暗，我们在公共政治中呢带来了史无前例的透明度，我们的孩子终于能返回学校，而且呢那些帮派终于被赶走了，黑帮被赶走了，我们使得我们这个国家的欧洲梦更切实了，而且我们一直在不懈努力，以便使得我们过去光荣的过去所遵守的容忍的精神能发扬光大。我们做了很多事情，当然我也知道我刚担任总统的时候，我是世界上最年轻的总统。当然，我也知道我所做的一些事情是代价高昂的，因为没有经验，在解决内部和外部威胁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想走捷径，我们也犯了错误。有的时候我们走得太远了，有的时候我们走得又不够远。我承认，我在这个失误中呢，我是有责任的。我也很在意那些觉得没有从我们的工作中得到足够利益的人，甚至有的人可能是因为我们激进的办法而成为受害者。我想，告诉所有的格鲁吉亚公民，告诉那些支持我们项目的人、支持我们政策和我们政党的人，以及那些 拒绝我们的做法的人。我想告诉他们，我对他们的成熟和他们的勇敢感到自豪。看到他们做出的牺牲和努力，我自己感到实在是太卑微了。我们。是，而且应该继续是一个统一的团结的国家。我们共同追求的是自由和尊严。我们是，而且应该继续是一个统一的国家，因为我们的士兵他们做出了巨大的牺牲，他们在阿富汗做出了巨大的牺牲。我们这个国家为他们。他们的这个牺牲感到自豪。我们是，而且应该是一个继续保持我们的这个传统，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的国家。我们希望加入欧洲的民主国家之林。我们知道，我们永远都不应该。从这个欧洲大家庭和欧洲大家庭分开。格鲁吉亚人民争取自由、地区统一和欧洲一体化的道路是没有完成的。我将继续在我的这个每一天中努力，作为一个